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好了，我们的很难说又开始了。今天还是请到楼哥跟兵哥。楼哥兵哥好，
南哥好，
南哥好。
这个楼哥刚刚他最晚到是吧？
嗯，
他进来以后呢，兵哥就说，他说我挺佩服你的啊，
嗯，
是进来就神清气爽的，
对，什么时候都是看
每天都神清气爽，那个劲儿就
对，就是我女儿以前看那个动画片《喜羊羊》的那种感觉，每次都是一个像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总难免有一些灰太狼的感觉，
对对对，
有一些灰太狼垂着这个垂头丧气的这种感
觉。对对对对，
他每次都喜羊羊的这个进来。
这个呢，就是我记得我上周在咱们节目当中就说过
啊，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嗯，
因为一切。我不出我所料，我不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他
掌握，尽在
掌握，尽
在掌握。他们家呢，
楼哥实在是
这个
佩服。
红太狼呢，这个
对
这个
红太狼的角色比较好。
对，红太狼呢，把事其他事儿都管了。
嗯，
那么世界上的大事呢，都由他管。
嗯，
比如说梅西去留啊，
嗯，
比如说这个
英超版权啊，
版权啊这些事儿，
包括德约啊，
啊这些事
儿，这么多事儿
啊，都是他管。
都谈过，
然后小事儿呢，什么经济大权啊这些呢，
嗯，
都是红太狼
家里边漏个水，
啊，家里漏水那么高兴，
嗯，
啊，那就先来说梅西吧，因为梅西呢是一个这个咱们现在的主流话题啊。这个话题呢，说了一个
20天，
将
两个礼拜了，
两个礼拜。
那么这个第三个礼拜之后呢，梅西
不是
该画句号，该画句号。
本来还想再多拖两个礼拜，
我觉得原先可能市场官司是吧？
对对对，
市场官司的话，
官司多好，
仨月
多有意思
啊！就每个礼拜律师出来说，然后突然之间说这官司打
了，就是
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这样，梅西呢出来说我不离队了。不离队呢，这就很糟糕，你知道吗？
嗯，
不离队，但是呢，就是说，他说，我呢跟儿子谈了，我这事儿也牵扯到儿子了啊，跟孩子谈了以后，
他不是跟他老爸谈了，
对，不是跟他老爸谈，也跟孩子谈了，孩子呢就觉得说，就是我在这儿巴塞罗那待的
挺
好
的
啊，
对，说他儿子老是哭，老是哭，不愿意走，
不愿意走，然后呢，他就我不愿意伤他们的心。那么我要跟这个巴塞罗那对簿公堂呢，我也不愿意，因为这是老东家，这是我的这个最
他说我所最热爱的什么俱乐部，
啊，
一通这个话，
啊，完了以后就跟那个时候出来说不行，我要走了，不是我通知你们我要走了，那个劲儿好像有点不一样。这个状况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不太不成熟了，这有点小孩子脾气了。
我也觉得就这两个礼拜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感觉，就闹了就结束了，
啊，
然后呢就什么都没变，
对，
什么都没得到，
对，
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
梅西这事儿一出来呢，当时我第一时间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一竿子支回到38年以前。
嗯，
1982年世界杯，对，198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当时阿根廷的那个著名球星马拉多纳、
嗯，
是吧，就是加盟到这个巴塞罗那俱乐部，
嗯，
这也是马拉多纳职业生涯当中登陆欧洲的第一站
、嗯，
然后呢，当时他到了巴塞罗那俱乐部以后呢，西班牙的媒体啊，就是拿放大镜、显微镜盯着他，
嗯，
看，哎，这什么阿根廷人，这个球王过来以后，这个就摆的谱太大了，
嗯，
说是巴塞罗那当时巴塞罗那港口里面专门停了一个大游轮、
嗯、
大游船，
嗯，
就旅游的游啊，
旅游
的游。
旅游
的就是马拉多纳当时把全家一块儿从阿根廷搬过来，
对，
然后他们家吃的用的东西啊都从阿根廷一块儿搬过来。
哦，
就当时在西班牙媒体当中，这事儿闹得好大。
阿根廷人是不是都这样？
对，
跟那个特维斯一样，一弄就弄一大口，一大家子都。
哎，真是，所以我这个梅西这事儿当时一出来呢，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1982年的这个马拉多纳，
嗯，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梅球王是马球王的直系传人嘛，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
个老马喜欢他，
很多做派方面，哎，也颇有一些当年马球王的味道。
那我觉得啊，这个平心而论啊，在西班牙长大的这个梅西啊，无论如何跟马球王不一样， 马球王是外边院子里边有一帮记者在那闹，在那闹。
他是
拿着一个气枪出来，咣，对人群就一枪。他是干这个的。
对，
马拉多纳，而且
该吸毒吸毒，干个这个，
而且
该干坏事干这个坏事一样没落下。
对，而且就说吸毒了，说我戒毒了，戒毒上哪儿去？我找一个没有毒品的地方，全世界哪儿没有毒品？那个卡斯罗就说了，我古巴什么也没有，你过来吧，到我这来戒毒。
他还真到古巴，
哎，咣咣摇摇，他是什么呢？他是拉丁人群当中的这个王，那个挺着大肚子。老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梅西还是
老马出这种事儿呢，大家一点都不意外，你知道吧？这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什么吸点可卡因啊什么，这个他不吸倒不正常，是吧？肯定是这样，对。上次就是梅西这个事儿一出来，不是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讨论嘛，说梅西怎么怎么样。我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圈的这个他的那个下面，我的留言是，我说梅西跟这个伟大，就差一个小流氓。就梅西这个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呢，没有那个野劲儿。作为球员来讲，他当然是非常顶级的球员，但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球员，你从技术上没有问题，从数据上没有问题，从金球奖没有问题，但是他就缺点，我的意思其实就缺点坏。其实在足球圈里，在体育圈里，你一个完人呢，是很难生存下来，是吧？什么项目都是这样。
对，
所以梅西就有点这样，就是他性格上，我总觉得有点小缺陷，有点缺陷，或者说，都叫他小跳蚤，他就是性格里边的那点比较小的这种东西会影响到，对，影响到。
就像马拉多纳一样，1.6米，但是你走
出来以后，所以这一次他闹这个离队啊。就是闹到最后的结果，看起来是他发了一个大概18分钟的视频，对吧？其实这个就是明眼人或者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时候发18分钟的视频，好像是向球迷来说你受了很多委屈，在什么你在过去一年在哪儿都不舒服，在更衣室也不舒服。说老实话，这些年你在巴塞罗那也没有谁比你更舒服了，你话应该这么说，是吧？
对，
没球王，没球王，你在巴塞罗那简直就是可以说一言九鼎的，啊！你现在反过来说，我这过去一年多不舒服，我多想走，怎么把包袱、把问题全推给俱乐部？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气的，或者说一个伟大的球员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还来说这些细枝末节，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巴塞罗那不可能也推出他总经理或者老板，我也来接受个采访，说
因为梅西这个错误是吧？
对，他不可能这么说，
不会这么说。
所以这个就其实是不太合适，不够大气。这看起来是个小事儿，其实对他的以后的职业生涯，甚至于他在足球这项项目当中的地位，其实都是有影响。
那么也就是说，他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因为现在在讨论的是，如果他留队以后，他还会为巴塞罗那带来什么样的荣誉吗？还有就是大家说，就是说如果明年是肯定歇了，就是这个合同到期了嘛，那合同到期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像 C 罗一样再继续拿一个大合同，就看这一年的表现了。因为前面因为这个8-2一下子
被关键是这一年怎么踢啊，关键是这一年怎么弄啊。
作为梅球王来讲呢，现在已经是下定决心，就是把合同年，把合同的最后一年，
把牢底坐穿了，
做完
，就是至于怎么做，你们就不用关心了，是吧？就是科曼到队以后，新的巴塞罗那阵容是不是继续以梅西梅球王作为核心？这个倒已经不重要了，对于梅球王来讲，现在就是横下一条心，我最后一年的合同结束了就完事。
但是对科曼来讲很头疼，
我觉得
那没办法，
对科曼来讲他怎么弄啊？他以为
但是现如今现实摆在你面前。巴塞罗那俱乐部是跟梅西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再提供2年合同给你，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比较好的。
但是作为梅球王来讲，作为梅球王而言，之前科曼上任之后找他这个私聊，找他私聊内容透露出来，科曼已经说了，这个在我的球队，在我的阵容里面没有特权球员，没有特权阶级，这话搁在那儿，你说梅球王能接受吗？显然是接受不了，不然的话，
我从小就特权到底，
对呀，
我至少我
从踢球开始就
哥们儿在你这儿都特权了10好几年了，
对
呀，
对，
是吧？你现在跟我说就是我合同最后一年没有特权球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煤球王，让他发了这么一传真，
对，
是吧？这传真上的措辞，应该说是让巴塞罗那俱乐部受惊吓了，
嗯，
让全世界所有球迷也都受惊吓了，
嗯，
是吧？不然的话，这个态度不会这么决绝，
嗯。
但是为什么说到最后来个180大转弯，他决心留队一年，
嗯，
实在是因为什么呢？那边几个下家。
嗯、
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嗯，对，7亿这事儿甭提，
对啊，
肯定
而且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有关你这个自由身的条款的这个法律条文的解读，
嗯，
现在来看，梅西
还有争议，
有争议是一定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闹上法庭的话，单纯从字里行间、白纸黑字法律条文
要抠的话，
对，要抠字眼的话，梅西，
嗯。
没有任何的优势，
我觉得
是这样啊，就是说下家那几个下家，包括什么上海申花啊之类的，那些下家，那个态度是什么呢？哥们儿，你要是真是这个事儿没有转会费的话，我们这个银子大大的，但是你要是牵涉到这种转会费的话，哥们儿，你还不会拿，就
是
说，哥们儿，你把这事儿抹平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梅西现在的身价，
嗯。
不值7亿了，
嗯，
这是很重要的，你明白吗？那如果他现在再年轻5、6岁，也许真有人坑出7亿来、
嗯
这个
哎，不可能，不可能
啊！
这个老李，你这个想法我很认同，但是呢，现如今现实状况是什么？好年景当中，你要让曼城或者大巴黎拿出7亿的欧元的银子，他都得掂量掂量。
也不可能，
更何况现如今这世道，这不景气啊！
地主家也没余粮，
是吧？所以你想。就是最初的时候，曾经有站梅西一方的这个媒体也爆料说，梅西啊愿意跟这个曼城那边商量，让曼城比如说拿个1.5亿欧出来，
嗯，
啊也算是对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一个
交
代，
这也很好，
啊，这就是在我们看来，哎呦，这够仗义，
嗯，
是吧？
可以，
他是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形象，梅球王还是够仗义的，
嗯，
对。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现如今这世道，今年这年景，2020啊，大家都希望说2020能够重启一下，
对，
是吧？但是
没有，赶紧过去，
赶紧过去，
啊，
对，过了6月就赶紧过去，
就是因为重启不可能嘛，所以就大家盼望着，
嗯，
包括咱们节目也盼望着说2020赶紧过去。
年成不行啊，
就是在这样一个收成为负增长的年景底下，
嗯，
别说7亿欧了，
嗯，
你让曼城俱乐部拿1.5亿欧，他都觉得。手在抖啊，
而且关键未来的成长这个都看不清楚，
对，
是吧？再说这个英超又爆了中国大市场这么大一雷子，
对，
是吧？中国市场又不给人钱，
对，
又欠人钱，我天，
完了以后呢，又没有观众，没有什么，
现在这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说这个梅西啊，所以啊，就是梅西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然事后诸葛亮，你发那个传真。而且呢，有意的把这个传真透露给媒体，
嗯，
对吧？否则媒体是
漂
亮的，
事情做
的不漂亮，没必要嘛。
嗯，
你真的要走，你也可以慢慢暗地里来谈嘛。
你跟我说，
对，
对
我们谈嘛，是
不
是？不
是跟我说，我说巴塞罗那的意思，跟我说，不是跟我说得着吗？半夜打电话给我，西班牙语还得找一翻译，
时差
还得找一翻译，
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整个这个是梅西这一方面操作不好，
不当
，而且很明显是他爸从来了，再跟这个巴塞罗那一谈了，觉得不对了，
嗯，
然后梅西又放了一段视频出来，从感情上还争取一下球迷，洗脱一下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就是梅西这个团队操作，
而且
操作真的很业余。
梅西团队呢，我接触过一次，
接触过一次
，是什么呢？是他的哥哥，
嗯。
他就是他们全家的都是，就
都跟他有关
系，没有
外人
经纪人什么的，
对对，
都是哥
哥，他爸就是他经纪人，
对，我知道，但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从马拉多纳马球王到梅球王，阿根廷人这个传统
这套
一份传真过来我看了，然后把翻译成中文之后呢，是一份英语的这个传真，那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梅西可以在巴塞罗那接受你们一次采访，
嗯，
然后这次采访当中呢，可以跟一些球迷来进行互动，
嗯，
那么国内呢有一个机构呢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南哥你能不能带这个3-4个球迷一块过去跟梅西就玩一天，
嗯，
比如说跟他一块在室内踢个球啥的，我说这个可以的呀，然后就大家就开始传这个事儿，
嗯，
完了以后呢，就我说这个什么来，因为后来一听这事儿觉得。越来越不靠谱，仨月以后就觉得这事儿越来越不靠谱，我就说这个是谁弄过来的这事儿？说梅西的哥哥， 哦，我大致理解了。南美洲
表哥堂哥，我估计
对对
对，
南美洲的
一堆人攒着要靠梅西吃饭嘛，
哎、
这个是
就是南美球员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嗯，
比如像这个罗纳尔迪尼奥，
嗯、
经纪人是就是他哥，
对，
哎，这这是亲哥，这
是这是亲哥。
梅西不是梅球王，是这个老梅，
对，
老梅梅老爸是吧？啊，就是包括这个过去，就是马拉多纳也是一样，就是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凑一堆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就像两位所分析的，梅球王本来以为哎自己无论如何还有那么一点特权，
嗯，
还有那么一点这个发话话语权，
嗯
啊，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传真一发出来以后呢，就是哎。把自己停在杠头上，下都下不来。
嗯，嗯
到最后呢，用这样一种很憋屈、很扭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180度自己从树上下来，
嗯、
很尴尬呀。
你没梯子，我愣往下蹦。
对、啊，
就是、
啊、
就是说，你看他的这个阿根廷人他们这种团队操作的方式，你就会发现比较情绪化。
嗯，
比较情绪化之后呢，到最后你要落到法律条款。
嗯。
去跟人家律师一见面，基本就瞎了，基本就瞎了。
因为人家原来呢是什么？是捧着你，
嗯，对对，
都捧着你。然后呢，
捧你没问题啊，你
想怎么着就怎么，
对啊，
有这价值吗？
是是。
然后等到没这价值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么楼给分析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一年他是跟鲍牙苏那种呢，还是说？
鲍牙苏现如今。我觉得整个梅球王这个事件当中啊，比较得力的是鲍牙苏
哦，
因为现在呢，鲍牙苏最新的消息呢，说是有可能去尤文图斯
啊，
哎，
不是说也有可能不走吗？
啊，对对，不是就都有可能啊，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呢，因为在梅球王的光环底下呢，就是鲍牙苏呢，但是受关注的程度，对，受关注的程度一下子就暗淡了很多，
被边缘化了，
哎，但是作为梅球王呢，现在他这个表态呢，肯定就是告诉大家啊，最后一年合同他肯定执行完，
嗯，
是吧？至于执行成什么样子，
嗯，
有多少上场时间，
嗯，
有没有固定的这个上场的这个位置，
嗯，
资格，
嗯，
这个大家就不必去挂怀了，
嗯，
啊，反正因为科曼来了吧，如果科曼带不好这支球队的话，
嗯，
很有可能科曼半个赛季也下课之类的，
嗯，
都有可能，
对，
都有可能，
对。
但是呢，作为梅球王呢，现如今就是告诉全世界。我就是把合同最后一年执行完了，
嗯，
然后变成自由身，你管我去哪儿了？
嗯，
啊，这个呢是他对于什么潜在的下家，
嗯，
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嗯，
就是不需要你掏这个转会费了。
对，但是你等我一年，
嗯，啊，你等我一年，
嗯，
然后呢，就是我的年薪啊，各方面，
从经济上这是对他来讲是有利的，
对啊，
这当然是这样。
啊，那就因为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
嗯，
上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点，我觉得提得非常好。
嗯
就是梅球王一定是希望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时段再拿一个大合同，
再捞一票，这个很重要，谁都这样。
对啊，再拿一份最后的大合同，比如说曼城，比如说大巴黎，
嗯，
在不掏转会费的情况之下，我当然
可以，这当然可以，
我可以把原先预期当中的转会费拿出相当一部分
给你，这当然是这样，
是吧？比如说1.5亿欧的这个转会费，
嗯，
我拿出一半给你，
给你，嗯，
分成3年给你。
嗯，
弄个2-3年，
对啊，
应该是有的，
对啊。而且之前曼城俱乐部已经有英国媒体就传出来说，曼城俱乐部把梅西最后几年的这个生涯的规划，
嗯，
都给他给做好了。
对，
嗯，
你在我曼城踢2年，然后去
说他退役之后，
去美国纽约城俱乐部，
嗯，
是吧？再踢2年，
嗯，
是吧？就这个规划都已经做好了。
嗯，
我相信就是这些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嗯，
而且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跟就是曼城俱乐部。跟梅球王相互之间是有过交流的，
嗯，
至少是有过暗示的，
嗯，
这让梅球王呢觉得说，哎，未来几年，嗯，还可以，
嗯，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两说了。你回过头来想，站在梅西的立场上，好像他现在留下了这一年，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但是你从俱乐部来讲呢，巴塞罗那为什么不同意他现在走啊？再捞一点转会费啊，
嗯，
再省1年的年薪啊，
嗯。但是因
为
我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说
我就一直想不太明白。
你听我说啊，
对，
整个西甲，
嗯，
整个西甲系统，
嗯
，C 罗走了，
嗯，
梅西再一撤，巴塞罗那2-8要重建，这西甲就
他早晚要走，不是今年走，
早晚要走。
俱乐部问题，
但是多一年可能就会有变化。
老李啊，刚刚不是说了吗？在正常年景丰年。你要掏7亿银子，
嗯，
都是件很难的事儿，
嗯，
更别说现如今 2020年、嗯、啊，这么一个欠收之年，
你得看这个年成啊，今年闹了蚂蚱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哎，
不是，所以啊，那巴塞罗那根本是把梅西干脆贱卖，卖个2000万，
那不行，
两、
啊、
千万，我两千万
那也是钱呢，那也是
两千万不可能，
不是，他现在就是
不是两千万，我跟你说，巴塞罗那说两千万，我自个儿留着，我不卖了，行不行？
是不是？
哎，
资本家是宁愿把牛奶倒海里，
对、
啊，也不愿意廉价出售、
啊。这个我根本提不到那么高，
两码事、
哎，
行了，梅西就说这儿了。这个礼拜呢有一个重要的事儿，
嗯，
梅西不是不去曼城了吗？
嗯，
是吧？那
个很重要的原因，
很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曼城的事儿，
是英超，
是英超的事儿。
英超很困难，
英超很困难。我憋着今天憋了快一个礼拜了，为什么呢？我就要想建楼。
哪有一个礼拜？这消息上周五出来的。
行，我就感觉
今天也就是四
天，三四天
。我感觉已经快一个礼拜了。那个我们群里边呢，我们已经聊了好几天了，关于这个这个英超的这个事儿。那么英超版权这个事儿，其实是在中国呢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一个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对这件事情，这个英超问题解决委员会（括号筹委会）的主席娄一晨先生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说吧，今天节目里边，我一进这办公室房间，
闻着那味
儿，我就感觉气氛不对呢。啊，就是一男也好，女兵也好，
没有啊，我们实在不太明白，
啊，对，
怎么能中国人怎么能那么不丢面子呢？爹、
啊，
欠人钱都不给，
不是，
我觉得、这个、
不是欠人钱不给，啊、就撤了，嗯，
那是、
啊、怎么回事？楼给说说。
这个嘛，就是很简单，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就是大家就去看，就是当初你这个版权协议当中、
嗯、
合同条款是如何写的，
嗯。
如果是白纸黑字这么写的话，
嗯，
那没办法，那你只能是按照严格按照这个
合同来走，
合同条款来走啊。
但是他现在很明显的是，就是说按照英超的官方的比较克制的这个对外的通知，很明显是中方违约了，
嗯，对，
所以他不给你了，
对
啊，就是这样，对吧？他们来讲，他我认为他的那个是很克制的，
对。
对吧？比较
没有说什么，
没有讲的太
对
太充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从法律上来讲，他也是站得住脚的。
嗯，
但是他很明确的是因为就是传递的信息就是中方违约，
嗯，
对，
没有把该给到
的
钱给足。
他英超联盟的声明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事情，英超联盟接下来不做任何
对
更多的评论。
对，
这种就是很官方、很职业的这个讲话。
对，
这个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事情闹大，只是传达一个信息，这是很职业的这个做法。
嗯，
但是这个传达的信息就是中方没有把钱给足，就是该给的钱没有给到位。
楼给说，
然后反过头来
怎么给呢？
然后反过头来，你从 PP 的那个了。那个回应呢？第二天的那个回应呢，
嗯、
就很有意思。我前两天还存手机里
啊。
他的回应呢，就是，我没有原字原句的这个。他的回应就是，他曾经付过第一批的，
嗯。
但是呢，很明显的感觉是，比如说，预付款他可能也是分期的嘛、
嗯，
第一期是到几月几号、
嗯，
第二期到几月几号，你该付到什么样的额度？
就是、在最近
合同里都是这样的
付钱。
对，
然后我跟你商讨，其实是这样的。
嗯，
PP 跟英超商讨说，在这个疫情期间，你看美北美的、欧洲的这个其他的这些都会有减免啊，或者有这个慢点付啊，或者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讨论一下？
嗯，
就说减免啊，或者说是少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去谈？但是英超呢，表现出相对来说对中国的整个版权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强硬。就不行，你得按合同走，合同是合同，就跟那梅西那事儿一样，因为疫情了，有一些东西产生变化了，我们谈谈看有没有可能性有点松动，没有，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说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楼是这样吗？
澄清几点，
嗯，
第一，英国方面，我专门去关注了一下英国方面一些媒体的报道，
嗯，
首先3年。英超中国地区的版权总价值，
嗯，
这个合同总价应该是5.64亿英镑。
英镑、
嗯、
啊，这个呢，国内有很多都是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这个什么5.23亿，这个是不对的，
嗯，
肯定是5.64亿，
嗯
啊。然后接下来按照这个双方 先后发布的这个声明的措辞情况来看，你给他捋一下，就是很简单。首先就是咱们这边觉得说，就是我已经超额多付了，多付了3年1半的价值，那也就是我已经把原先3年合同期的1年半，1/2给付掉了，
付掉了，
就是这个呢，就是作为中方来讲呢，是觉得这个我当初就是
很有诚意，
不是很有诚意，不仅仅是有诚意，我当初有点冤了，被你诓骗了，啊，
到今年是第几年了？就是因
这才第一个赛季，
第一年，
对啊，这才第一个赛季结束啊，
对，后面还有两年嘛，
也就是说，我才第一个赛季结束，我已经付了
1.5个赛季的钱了。
1/2的这个版权
合同的这个金额，
对吧？付了1.5个赛季了，是吧？然后英国方面给出来的这个新闻报道，包括英超官方的声明，就是告诉大家，今年3月份你应该再付
对
30%，
是，这是肯定的，
是吧？所以呢，从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立场上发布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把他们拼到一起。其实就是很简单了，就是按照原先合同当中的约定，白纸黑字法律条文有效力的法律条文的这个约定的话，双方应该在今年3月份。
现在
其实对吧？我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当年因为新英拿的这个英超，然后等到 PP 去拿英超的时候 ，PP 从来没有在世界的这样的这个级别上拿过这样的版权，所以对于英超来说 ，PP 是一家新公司，是一家这个
上海人叫上海人讲叫新 KU 的
新 KU 的
公司了，
就是一个新公司。那对于你这个新公司，没有任何的过去可以参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我英超对你来说呢，它就是从这么一个那么大的一家公司来说，我客观上是不太信任的，所以在合同条款上有些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而这个整个的 PP 呢也拿不出这么一个团队，就是说，哎，虽然说我在这儿啊，就是我是一家新公司，但是我这个团队是一家老的团队，跟你们已经合作过十几年，没有，他还是一个新的团队去谈。那么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都是新的话，你必须接受我这个条件，如果你不接受，我就不卖给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的确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商场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因为我跟你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的记录，所以你的信用我们无法考证。那么如果你和你的竞争对手大家给出来的报价相差不多的话，那么我何必要选择你这家新开户头呢？我为什么不去选过去我
老
的这个合作伙伴呢？
对，
啊，这个从逻辑上，从商业逻辑上来讲是 OK 的，是大家也都能够接受的。虽然这个听着有点不舒服，但是无论如何，
不，
这个是有理的。
这个东西很简单，先货后款还是先款后货？咱们就拿它不版权当做一个货品的话，
版权本身就是货品。
对，版权本身就货品。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觉得说这个东西放掉了，我给你放掉一场，我给你一场，放掉一场给你一场，但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售卖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说其实卖这个套票道理是一样的，你把全年的钱全付了，那我保证你全年都有球看，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啊，
对吧？
所以从这个商业逻辑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很显然，你作为一家新开户头，你在和过去跟你的这个竞争对手，你的竞争对手过去跟这个英超联盟有长时间的合作，是吧？比如新英，新英等于是从2010年开始，
对，
啊，就跟英超
有过合作，
对啊，他前后新英手上拥有中国地区的英超版权长达9年，也就是9个赛季，也就是9个赛季，一直到去年的6月份结束，
对，
是吧？所以，你和这个传统的英超联盟在中国地区的这个合作伙伴来相比较的话，你没有任何的优势，如果你的价钱不比对面高出很明显的一部分的话，你很难打动英超联盟。
对，
但是呢，回过头来，你的报价，英超联盟接受了，但仍然是因为我跟你之前从来没有合作关系，你的信用度我无法考证。
等于说你用钱来买信用度。
对啊，所以我在这个比如说合同条款当中，大家约定那在付款的方式、付款的条件方面、有可能是相对比较苛刻的。
对。
这个呢，作为你这家新开户头，你同意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签字，照这个执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感谢你的参与。
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都非常对，就是说， 这个关于这个合同啊商业的这个运作，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说 PP 这个到底是不是付了足够的钱，是不是要运作下去。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最大的意义是它预示着从乐视体育开始的中国新媒体体育势力的崛起，然后是疯狂的这个高速的发展，然后是疯狂的烧钱这一个轮回。
嗯，
到 PP 退出英超这件事，这个轮回结束了。我认为这个是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不，
还没结束。
这个是我是说，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
嗯，
这个更重要，
是的，
这个是更重要，因为我们作为传统体育的。这十几年被新媒体给弄的，简直是！我现在有点在，我现在有点边上站在边上看新媒体体育笑话的这个心态，但是理智告诉我，这不是一种好的心态。
对，因为当时的网络还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说，
这是关键，
收看
技术还不支持，
不支持。
那个时候技术不支持你同时可以收看 NBA 所有场次。
对，那么
那个时候不支持，
现在就变成说。后来乐视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定性，就是说我把这件事情卖上去了，卖到了这个版权到了这个程度了。那么那一天其实我们在群里边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
嗯，
就是当这件事情发酵之后，我的第一句的评论是崩盘了吧，我说了崩盘了吧，楼回了一句哪有盘呀、
是这样，就是说贾跃亭的乐视体育呢，他开启了一个我们叫做 PPT 融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贾跃亭当时的那么的这个火爆，几轮就融到一百多个亿的这个美金，几轮就融下来。为什么呢？他其实是有内容的，他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
对，
他的这个 PPT 的核心就是要打造一个生态圈，生态圈是完全依托于网络新媒体的这个技术，所以呢，他可以在投资人那里拿到那么多的投资。那么其实当时我们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就一直觉得对贾跃亭的这个思路我们不太理解。贾跃亭的思路并不是希望从转播英超德甲，他那个时候乐视所有国际上的体育他都买版权，
都有，嗯，
什么再小的欧洲的这个比赛他也有版权，他是把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拿过来。但是他挣钱是挣什么钱呢？他不是挣电视转播的钱，甚至不是挣电视转播里广告的钱，他是挣融资的钱。
对，
他是挣投资人的钱。
但是有一点啊，
到后来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阿里体育，腾讯体育，一直到后面 PP 体育，他们变成什么呢？这几个巨头进来，他们也有钱，他们进来想打造的是想通过网络的平台来制造一个收费的电视体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
但是问题是发现运作了几年之后，其实无论是阿里无论是腾讯尤其是 PP， 他发现这个支撑不了这么高额的版权费。
而且有一点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运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从来没有人来问过真正的一线战斗人员
从哪挣钱，
就是就问，比如说来问我啊，
嗯，
比如说当腾讯说我花1亿美元买一年的 NBA 版权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说这个东西怎么挣回来，
钱怎么挣回来，
钱怎么挣回来。
对，
然后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游戏里边可以挣一些钱 NBA， 哦，我说我能够理解，
那是拆东墙补西墙，
拆东墙补西墙，不管怎么样啊，但是在后来一年变成了
五个亿，
我就说你们印呐、就印也不一定来得及印呐、这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里边呢有牵扯到很多的运作方面的问题、
嗯、
包括像腾讯，其实他是想这个靠他，因为他有钱嘛，他有现金流嘛，他不存在这个现金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我的感觉就是，包括有很多人的评论，就是他希望先通过他的这个大手笔，他不考虑说我这几年要通过 NBA 的转播来挣什么钱，这些钱他根本不考虑。那个时候他一年靠着游戏就是100亿、200亿的这个现金流进来，所以那个时候腾讯呢，就是靠这样的一个大合同，把 NBA 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IP 给拿下来之后呢，把他的竞争对手都给排除掉，这是很简单的。
对
对，然后由他来做独家的这个经营也好，分销也好，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你单从他前面的这个媒体这个合同来看，你是看不到他说我一年几个亿怎么样通过 电视转播来回本。
不是，大家现在想的事情，当时想的事情都是想加个零卖给下家，
哎，
就没有人
不是
吗？
不是，
贾跃亭是这样，
哎，
贾跃亭的套路是这样，基本是这样。
贾跃亭的套路呢是忽悠投资人，
嗯，就是他通过投资挣
钱。但是呢，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呢，当时乐视体育走的也还是这个独占版权，然后呢吸引这个观众流量，
嗯，
吸引观众流量，
嗯，
但是呢不管是从最早的天盛，还是到后来的新英，再到这个乐视，到这个腾讯，
嗯，
包括到阿里体育，大家最大的一点没想到，记住啊，我特别强调，大家最大的一点没想到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体育观众居然那么少，
嗯，
少到没有人敢相信啊！我们那么少啊，
嗯，
我们14亿人口啊，
嗯，我们1亿总有吧？
没有啊，
没有啊，
1000万总有吧？
没有，啊，
大概有，
嗯，
但是1000万里面
花钱的有没有1000万？
肯定没有，
就是
以我的浅见来讲，
嗯，
本届观众不行，
嗯，
是吧？下一届、下下届也不行，
也不行，
啊，在我的相对悲观的这个预计当中，
嗯，
或许30年以后，嗯，略有小成。
所以楼给我们预测一下，这个赛季英超如果就是央视如果没有的话，因为现在你分销商都没了，你分就是这主子没了，
嗯，
那你这央视也没了，这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赛季英超我们看不到了？
看不到嘛，也很正常。
不是看不到也很正常，问你是不是有可能看不到了？
当然就是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
新赛季本周末就开始了呀。
目前为止，前几轮你肯定是看不见的，没
新赛季本周末就开始了，
嗯，
所以看不到，
嗯，
看不到是，
嗯，
应该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嗯，
看不到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我们家可以卖票了。
所以我跟你讲，2020这个年份啊，
就蔫
会出很多
幺蛾子，
很多是，
嗯，
英超中国都转播了多少年了？从最早大概是哪年开始转播？
英超呢是1992年创办，
嗯，
92-93赛季是英超的元年。
但是英格甲级联赛，最早，
那还早。
英格兰足球最早的话进入中国的电视荧屏，我自己印象当中要可以追溯到1983年了。
嗯。
当时咱们上海电视台是最早曾经以录播的方式引进过一个英国的足球赛事，叫做牛奶杯，
嗯
，Milk Cup， 牛奶杯
，Milk Cup
啊，其实呢就是很多球迷耳熟能详的英格兰联赛杯，
嗯，联赛杯啊，
就是然后呢，这个牛奶杯当时上海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赛场大观，老李大概还记得，
对，
赛场大观。曾经是连续2年引进了这项杯赛的一个录播，然后呢，到1985年是改成这个足总杯赛，英格兰的足总杯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英格兰足球赛事最早1983年就进入中国的电视屏幕。然后呢，英超联赛呢是1992-93赛季元年。英超联赛正规进入到中国的电视屏幕大概是1995-96赛季。
嗯。
就是这么来算的话，到今天25年了。
嗯，
到今天25年，
也就有可能后面这半年就是25年以来第一次看不到
了。但是2020年跟大家说，
什么事儿都有。
2020年，你们千万别觉得什么
奇怪。
我觉得这一年里边出什么事儿都是有可能的。比如说这一年，我觉得可以拍十个电影，
嗯，
然后跟一点关系，
请10个导演来拍，
请10个导演拍10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电影，
对，
但是都能拍得出来，实在是
太精彩了。
这一年当中太精彩了，大家正好活在了这一年当中。行了，
嗯，
英超这事儿我觉得还要继续聊，因为这赛季如果这本周就开始的话，下个星期我们要聊的就是已经被注定的看不到的英超能不能再突然被看到，对吧？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